岁呢，翻到146年。第一篇序，我们深度了解一下第一所表的精神的意义。好，我们看文章啊，第一篇里面第一篇序讲到福地。得之序言，我们之前笑啊，得之本也。而这个序呢，指的是先后次序、长幼尊卑的道理。而这个，我们看这个题字。感觉上啊，这个字象形呢，好像有几个圈，大家想象一下啊，这个象形啊，这个会意字啊，啊象形呢，看到它那个字啊，就可以想到它的意思。我们看竹。就好像这个字，就好像尾数字字底。下面讲到呢，这个尾的意思啊，是格与数物谓之尾。格啊是讲手臂啊，我们说皮革，这个格与啊。兽皮的这个条啊，这皮条啊，兽皮条就是革履，拿着兽皮条啊来绑东西，束啊就是捆绑。那我们捆绑的时候啊，由上而下呢，这样绑下来，这样捆起来。由上而下呢，它每一圈呢，它就有次第、次序这样，依序啊捆绑下来。这个尾字啊，在《孔子家语》里面有提到“尾边三绝”，是孔子读《易经》，而以前的书啊。因为它是用竹片在上面写字，然后再拿熟牛皮把它捆起来，才变成一本书。所以这个竹片之间呢，都有熟牛皮条啊绑着。那孔子呢，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学易经，非常用心。常常翻啊，常常领会，常常读，用功到翻书翻到呢，这个熟牛皮断了3次。大家有没有经验把一本书读烂的经验？有没有？哇，那就很用功了。我孔子是看易经啊，把这个牛皮条啊。翻断的3次。好，所以这个接下来呢，就叙述到了在捆绑东西的时候，辗转环绕，竖起来之后辗转环绕，势如螺旋。这个势啊，就是形状。是就是它的形状很像螺壳的纹路。大家去过海边看过螺壳吗？现在有时候讲古文有点难度，就是古代很多东西我们都没看过。有时候 为了查这个古代的那个东西啊，查老半天，因为没见过。而赤壁之役盛宴，就从了解，就好像酥油皮这样捆绑东西呀、环绕所产生的这个赤壁，就理解到兄弟之间、长辈。长幼之间呢，它是有上下左右的关系，这个义理啊就产生了。所以故说文象形，这个是属于象形字的里面，有讲到的周武术、衡山术，这个周跟衡呢都是。车的一个部位。好，我们现在放一张图啊，让大家看看古代的 BMW 长什么样子。好，这个古代的车啊，舟呢就是从车底下，然后延伸到车前的那一只木头，它在车底下呢是方形的，延伸出来之后啊是圆形，然后紧接着它跟它垂直的这个横木啊就是横，大家看懂吗？那这个横木上啊，它就是绑着这个马车，马来拉车。好，而讲到这个周武术啊，跟衡山术啊，他们有一些接口的部分呢，都要用酥油皮把它捆起来。所以呢，数字不一样。好，来看课本。这绑呢，这个圈数啊都不大一样。所以则有后先次第，当然有先绑后绑的这个顺序。衍生之为兄弟之。有了这个赤壁啊，所以为楷体之体。这个楷体是指和乐平易的意思。在《孝经》里面讲，楷体君子，民之父，代表的他爱护人民啊，都像亲人一样去爱护。体有顺序，所以这个体啊，有恭顺、训让、谦逊、礼让的意思在里面。故三世兄长为体。一个人很恭敬的去侍奉他的兄长，这个就是做到体。而这个体啊是用心去做，所以啊底下讲真做体，加了一个心字旁，世人以心中不忘先后次序，虚顺和训练，所以加个心字旁呢，那就够昭示的我们呢，心中不能忘记啊。 三年前有一句话，总是睡人家，这个就是他懂得顺序的态度。那可能讲到这里啊，很多人说有点不平衡，那当大哥真的好是吧，我当弟弟的都得恭敬他，告诉大家哥哥的责任更重啊。像我父母那一辈啊，当哥哥当姐姐，有的六岁七岁就开始煮饭了。我一直讲六岁七岁，我们一个同事说的，我五岁就开始了，他老大来照顾一家人。而这个善事修长，这个善是积蓄备至。在宋朝有一位名相，为当时的人以及后世的人所尊敬，司马温公。司马光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好的历史书籍，他用了19年写了《资治通鉴》，怕自己睡太多，拿了一个木头做的枕头，而且那个是圆形的枕头，就是说稍微动一下，那个头就滑下来了，就是让自己不要睡太熟，然后赶紧的完成这一本剧。所以古人做任何事情呢，都是相当谨慎。而司马温公他的哥哥大哥啊，年龄比他大很多，所以当他哥哥80岁的时候，司马温公应该那个时候他年龄应该有60岁，也是老人啊，侍奉他的哥哥就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叫奉子主严父，保之如婴儿，保护他这个哥哥就像保护一个婴孩一样，确确实实的照顾老人就像照顾小孩一样。生活上有很多需要，我们要能去体察。你给老人吃东西啊，不能吃凉的，不能吃太硬的，还有不能催他吃东西，让他慢慢吃，不然消化不良。而这个在生活的情境当中，比方今天开饭稍微晚了一点，这个弟弟啊，这是马文公他看着哥哥，哎呀大哥抱歉，准备让你饿着了，天气稍微变化降温了，他就赶紧了摸自己哥哥的背，确实都是虚寒。其实古人呢，让我们最感动的地方呢，就是虽然都是生活的一个小节小动作，但每一个动作啊，都是从他的自信自信啊，很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孝敬的教诲，这个君子是兄弟。一个人在家当中啊，面对长辈、兄长，都能非常的礼敬恭顺啊，故顺可依于长。这个故呢，就是所以啊。是啊， 是这种恭顺的态度，内化的。所以一个人他的德行人格的形成，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家里。少成做天性，习惯成真。诸位学长讲的是当老板企业主管，要找好的人才啊，要找他有家教，忠诚出于孝子之本。所以这孝敬这个话呢，那都是最根本最准确的判断能力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企业团体啊，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才，团体的最宝贵的资产，最重要的基础。而怎么判断是好的人才呢？大家看现在很多企业垮掉了，都是排在几百大世界前一百大的都有，都很短的时间可能被很聪明的员工给搞垮，那可能就没有判断这个员工有没有德行的基础。所以《论语》第一章学而第二句就讲到：“孝悌也者，其为政之本。”做人的根本在孝悌。所以找好的下属员工，找好的对象啊，一定要以孝悌为本。所以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人，要懂得从这里看。男怕入错行是一个角度啊，老板怕选错干部啊，又是另一个角度。但是只要懂得用孝悌去看，不会偏差。不过大家看一看，现在女孩子找对象呢，有没有去调查她孝不孝顺？有没有看她会不会跟兄弟打架？都没有，那完蛋了，在劫难逃。这叫决定人生这些大事啊，都是要用理智判断的，不能用一时间的一种感觉哦。feeling 哦，告诉大家最重视 feeling 的地方就是余文内最高的情欲深啊，死就不见啊，叫欲定自迷，必定自昏，情深止渴啊，情感一出来都是好恶啊，喜欢讨厌都看不出。人一喜欢这个人啊，他有什么缺点就看不到；人一讨厌那个人啊，他有什么好也看不到。看人都不准啊，所以人要学理智啊，还得从经典当中学。人不学不知道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经典里啊谈的都是根本，都是人性很自然的发展。因为他在家里对兄弟这么恭敬，内化了，内化了就变自然了。他到学校，他到社会团体，看到兄长啊年龄比他大，他自然。假如我们在跟人相处，跟同事相处，跟人吵架，想一想小时候是不是都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吵架，先要把这个根呢、要能够把它扎好，这个孝悌、 不管我们现在年龄多大多大，只要没把孝悌的根扎稳，德行上不去，因为它是不稳。我们学再多的经教，都是没根的花，叫花瓶里的花。花瓶的花好不好看？好不看好？能看多久？看不了几天就谢了，它没有根，没有生命。好，所以孝敬这一段话呢，其实很有人生的判断。他这一段呢是三句：君子事亲孝，故忠可以于君。他对父母孝顺，以孝可以忠于国家，忠于君王，忠于领导者。是兄弟，故顺德地狱者。下一句是居家里，故自可地狱官。在家庭的成长，以前都是大家庭，他就懂得怎么去帮忙做这些家务，管理家里的事情，甚至于是调剂一个大家庭的这一些人情上的不愉快啊、冲突啊，他懂得体恤这些部分，怎么去和和啊，化解一些纷争口角啊。这都是做人做事的能力。我们看诸子百家格言第一句：“黎明即起，杀少停止，要内外整洁。鸡鸣便起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”所以一个人从那么小就觉得这个大家庭是我的责任，他责任心自自然然就体现了。各种做事当中呢，他会积累很多能力。现在孩子什么都不让他做，不让他负责，他的体恤人情啊，包含做事能力啊，就没有很好的增长。所以培养一个好的人才啊，什么时候培养？考上大学，进入 MBA 培养。那做人做事那个时候才来啊。坏习惯都不知道养成多少了。古代教孩子从小做人做事就这样，孝悌呀，做事的能力就这样日积月累下来了。所以以前的人18岁可以当县长，治理的有条不紊的。现在18岁能干什么？能打网络游戏。真正让他去治理一个县，也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我们真的啊，要深入了解老祖宗这些教育的精髓啊，他们怎么教出这么多神仙啊？不然呢，我们假如还搞不清楚这些道理啊，一代真的是不如一代，就太可惜了。接着下一句讲到上长长，这里啊强调这个上是指君王，是指一个团体的领导者。长长呢，第一个长是动词，第二个长是名词，就是指第一个长就是恭敬，第二个 下的人呢，就会效法他的心呢，就会效法学习，带动了一个地方的风气。那请听，我们来看一篇文章啊，在德语古建这里啊，提到的是宋仁宗。宋燕太祖啊，指的呢是宋朝燕地这个地方。太祖啊，心才后悔，他很喜欢布施，很勤俭财。有时候布施太多了，欠钱先给他的侄子，就是宋仁宗，给皇帝啊先借钱，常御制借料钱，这个料是吃的饲料。还有钱啊，这都是指啊皇帝呢会给他这一些王啊。但是啊，他都先借，多子数岁，岁数成年了，有时候借呢，已经借到好几年之后了。仁宗召集者律仪，宋仁宗啊，都给，从来啊没有说犹豫给不给他，意思。纠缠国家一些觉得不妥当的事情，所以不可以常点奉无厌以求，就觉得呢，这个太叔王啊，借这些俸禄啊，也不能借到呢，好像习以为常啊，到时候会不会变得好像不知道自己？结果上个月皇帝讲了，御史不一样，御史啊，你看这件事呢，看得瞧不懂，不大妥当。太宗十八人今为王耳，这个太宗啊是宋仁宗的爷爷，生了八个孩子，而现在啊只剩下太叔王，所以等于是啊皇帝现在只剩这个叔叔了。先帝之弟啊，我父亲的弟弟啊，正是叔父之爷，没恨不能尽天下以为养。常常心里都觉得尽心尽力啊，奉养我这个叔父啊，都觉得做得还不够啊。所以这一份心呢、啊、是非常的难得，而且其实这一份对叔父的恭敬孝心，也是对父亲跟祖父的孝心。数岁之禄，几年的这个俸禄先拿出去的，何足几年呢？那算不了什么。接着我们看后面讲到的，标出如许分宜啊，就是把话讲到这样的情分上啊，旁人再开不得口意。其实听的人都会很感动，还不会再反对这个事情。常论 婆媳、自己的婆婆亲戚、父子分心同起，因为都是爷爷跟奶奶的孩子的同起点子，分心同起，婆带婆媳对自己的婆婆叔叔不好，即使婆带媳。所以父亲爷爷奶奶所挂念的人都是我们应该要照顾的人，即使婆带媳妇。然世中或有因父子兄弟不和而遂以为失礼于婆媳无伤者，不知父子兄弟不和父子过也，为之者于此，所当婉转劝喻，以和其欢。好，诸位学长，刚刚念这一段，大家懂吗？好，假如不懂，你前面我一定会要留下的。假如懂了，那应该是你。这几个月呢是很扎实的在背，随时可以看出实力出来。所以我们学习中华文化，常常看见自己还有没有增强功夫。你们怎么头都低着没看过？好，然呢，这个世间呢还有。因为父亲啊跟自己兄弟不是很合，然后这个税就造成了、就是自己呢也对自己的婆媳无礼，甚至还觉得哎呀替我把气口气，以为这样没什么不对的，没什么不好的，这个是很不理智的。我们孝父母啊，孝顺，这个顺啊，是要顺着父母的德行去孝顺的，不是顺着他的错误跟顺着他的习气啊，那是长父母之恶，顺陷父母于不义啊。所以孝顺要用智慧去孝顺。一个人能化解父母兄弟之间的冲突对立，让一家和乐了，那是真巧啊。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学的时候啊，真的很重要。爸爸跟姑姑几年一通电话都没有，不想往来，他赶紧恭恭敬敬的买一些礼物啊去看。有空啊，就是这样谈话聊天，慢慢的、他这种恭敬的态度，让我的心啊柔软下来。这个父亲跟姑姑的关系啊，就转化了，精诚处之，情深意开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上一代有这种亲情的对立冲突，我们这些长辈啊，一辈子都不会真正快乐。那亲人之间啊，一有不愉快啊，化解就好像一颗石头啊，放在心上压住啊，真正化解掉了。这个家庭呢，吉祥幸福才能到来。所以接下来讲到啊，不知父子兄弟不和，父子过也。那可能我们看到这里，可是父亲跟兄 那个伯伯不对啊，叔叔不对啊，不是我爸不对啊，有没有道理？告诉大家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双方都有错啊，才冲突的起来。其实我们跟亲人有冲突，还是修养不到这儿。讲到这里，大家不一定很认同。举个例子，佛与神魔，古代人有个读书的人叫周文灿，他跟他奉养他的大哥。他大哥吃他的、住他的、用他的，又喜欢喝酒，拿他的钱去喝酒。结果有一天喝得烂醉，神志不清楚，出手打文灿，而且打得很凶啊。结果因为声音很大，哥哥喝酒把酒泼了。邻居都过来了，结果看不下去了，因为邻居都很知道这个情况，其实可能对他哥哥已经觉得很不满了，这个哥哥实在太不像话，弟弟对他这么好，他还这么对对待弟弟。结果邻居打抱不平，就骂他哥哥。结果这个弟弟啊，一边被打，一边呢回过头对着这些邻居讲：“我哥哥是打我，不是打你们。你们不要讲我哥哥的坏话，理解我兄弟的感情。”大家想一想，你看你是哥哥在那里打人，听到这个话会有什么感觉？还打得下去吗？啊，打不下去了。而且当下我想，这些邻居听到了，这个言语啊，真的是知心的言语，那是心中都是把哥哥啊放在心中的，比他还重要啊。人家一批评他哥哥了，他马上就不舒服。不要讲我们的哥哥坏话，知情一流露啊，真诚流露啊，所有接触到的人都很感动。所以不能感动别人啊，要反求诸己啊。在德育故事当中，我们很熟悉的君子贤都是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讲到，任何人都不能离间，不能破坏君子贤跟他父母家人的情感。所以今天旁边的人、外来的人讲几句啊，就让我们夫妻兄弟、父子四合啊，那也不是他的问题。是我们自己啊，可能都已经把亲人的不是放在心里了，人家一句话就把那个火给点起来了。这些圣贤人都没看到亲人的不好，念念想着怎么让他们好，所以这些破坏他家庭的言语产生了。看你之前的后母对待他，在这么冷的冬天，用芦花帮他做衣服保暖，两个弟弟用棉花做，结果刚好帮父亲驾车了，冬天已经够冷了，驾车的时候那冷风又吹得那么急， 非常气愤的去把他哄给许多人。当下呢，你之前呢，心中只有这个家，也只有他的父母，只有他的两个弟弟啊，还有要为他父亲着想。当下跪下来给父亲讲，父亲啊，万万不能把我的后母赶出，母在一直喊，母亲在了最多我忍一点而已，母去三尺难，连我两个弟弟都要陪着我挨饿死。你说当下他的后母也是后悔自己的错，可是又看到一个孩子念念都为他，为他的弟弟着想，真是心软，心很善啊，那个善心就被这种自情自尊给感觉。好，所以今天，假如，比方说去世了，我们的亲人对我们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呢恩与报怨有报，比方今天兄长对我有不好的地方，结果身边的人个个这么不好怎么样，太对不起你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讲我哥哥对我很好，小时候哪一件事情都是为我，我们记得都是哥哥的好，别人是要来理解的，我们还讲哥哥的好。这个话呢，一次两次三次传到哥哥那里去了，整个冲突对立就化掉了。其实人跟人在对立的时候也知道自己有不妥当的地方，但是就是拉不下这个面子。假如亲人对方真正完全不计较的，而且还是一样对我们付出，还是一样失去我们的恩德，这一份存心啊，就能够化解掉这一份的愚昧。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侍奉父亲啊，要明白的，父亲的兄弟不和啊，父亲有故事啊，为子者与子。我们当孩子们看到这个情况，所当婉转劝谕。这个劝的时候，当然也要以无色的无声啊，以不能斥责啊。谕人就是劝导让父亲明白明了，以和其欢才能让一家欢乐，尤以委屈弥补，以补紧缺。有时候呢，这个当晚辈的、当儿子的，常常到这些长辈的家里啊，多关心、多照顾啊，这样也会弥补父母对兄弟姐妹之间的缺失、缺憾。若敬月本父意而为之，我爸爸本来就对他这个哥哥还是这个弟弟不满的，我也是顺着我爸爸的意思去做啊，恐其父暂有目的，恐怕他的父亲假如看到呢，他很凶啊，或者不恭敬的在对待自己的兄弟讲话，无不歉然于众者，这个众就是那些人，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呢，对他婆婆、对他叔叔不敬，当下这个父亲呢，也会觉得很惭愧的，很不妥当的。这一段呢，是跟大家讲到 上战场和平的经历。古代这些领导者们，他们把教化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因为他们是天子啊，帮助拜老天啊，照顾老百姓，让他们生活幸福。而人要生活幸福啊，得要思想正确，得要懂得孝敬，懂得做人。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，而这个教学首先还有以身作则。我们看《弟子规》说：“乡九龄，这是《三字经》啊。”好，我跟大家分出一点。冬则温，夏则静，而且啊，这些领导人、地方官啊，都很敏锐、啊，看到好的榜样啊，赶紧报到皇帝那里去，然后让天下人晓得，这都是皇帝的良言啊，赐给皇乡帮子，东汉的皇乡。天下人效法他，皇室的后代啊，全部都以他的祖先方向为榜样。我们前不久啊，才到马六甲皇室公会啊，他们办了一场讲座，结果我一看呢，皇乡的后代、啊、都挺有福报的，我的脸啊很大。嘴也很痛，为什么？百善孝为先啊！他的家道传下来，每个后代都想着要孝要孝，他的后代哪有可能没有？所以曾国藩先生讲啊，只要孝悌传家，这个富贵啊，可以达到八代十代一直绵延下去。皇乡的汉朝人呢、啊，离我们的几千年。而还有皇帝自己做到的，汉文帝亲有疾要献上，昼夜食不离床。所以这一句上朝上长长而名献帝啊，这是在《大学》里面的经句，它的完整的经句啊，上面还有上老老而名献孝。领导者自己孝顺老人，孝顺父母，老百姓就学习。所以汉朝出最多孝子，因为他开国的这些君王都是孝子，有文景之治，而且每一个皇帝啊都加一个孝子，汉孝文帝、汉孝景帝、汉孝武帝，汉朝啊以孝。上长长而名献帝，上许故而名封备。这个许故啊，体恤这些鳏寡孤独、孤儿啊，没人奉养的老人，这些皇帝都特别照顾，老百姓看得很感动啊，很有感情，很讲。绝对不会违背道义，不照顾自己的亲戚们，上虚无而名不备啊。接着讲，徐行后长者为子弟，这个是讲到弟的具体行为，都在这些生活当中。刚刚我们讲到孔融让梨啊，这个也是一个生活的礼让的细节。 小孩子他很容易感受到。有一个孩子呢，学了体会睡，知道呢吃的东西啊让给哥哥姐姐，所以学了之后没几天呢，刚好遇到他姐姐有一天吃东西啊，在那里吵，我要多一点，我要多一点。他妈妈在你很难为的时候啊，这个四岁的孩子，妈妈我少一点，他妈妈等了一下，接着这四岁的孩子说，弟子规的老师说，财务清愿和神，要好的东西啊，大的东西让给哥哥姐姐。你说他不懂，你教他要照顾父母啊，照顾老人哦，他十岁哦，很优先照顾，回去啊给他奶奶盖被子，然后说要看他奶奶睡着，他奶奶说你还是躺在旁边睡。结果他要躺下去以前还检查一下哦，把他拉被子拉上来，因为嘛奶奶讲说有点凉啊，他去拿个毛巾被啊，比较大的毛巾被哦，很仔细哦把它盖好。大家要知道哦，毛巾被拿起来对十岁的孩子还是很有难度的，他还是挺小，我们拉拉拉半天拉好了。然后呢孩子很安心的就躺在奶奶旁边睡觉。结果呢这个奶奶看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对他这么孝敬，躺在那里突然想了，说我年纪这么大了，父母也不在了，我这一生都还没有这么样帮我自己的父母盖过被子啊。这个老人家呢转过身去啊，自己在那里流眼泪，被孩子这种纯真之孝所感动。另外有一个孩子都十岁了嘛，所以我们要赶紧教啊，孩子要从小都这么学啊，那国家民族太有希望了。出去外面呢看到老人到公共场合去了，主动倒茶给这个奶奶，结果他倒茶以后啊还单脚跪下去啊，端给奶奶，那奶奶坐着单脚跪啊，结果他妈妈还觉得哇这么夸张哦，有点觉得哎呦做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有点不习惯。结果那个孩子跟妈妈讲，说妈妈弟子规老师讲，对待别人的奶奶也要像对待自己的奶奶。你说这些孩子都学的是这样的心态啊，那我们的父母出门在外啊，你放一百个心吧，他走到哪都有年轻人照顾，谁不是帮自己的父母出门在外有人给他让座，有人给他服务吗？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大家都有这一份心，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和谐了。徐行的这个徐字缓慢，缓慢的走，然后呢走在长者后面，这个就是弟子规讲的，或饮食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 在长者的前面，先长者位置不低，这个就是不低，其实就是这个没有恭敬的态度。夫徐行者，其人所不能改。哎，这个慢慢走啊，走在长者后面，很恭敬。难道有人做不到吗？哪有人会做不到？意思就是啊，每个人都做得到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底呀。为什么不做呢？是我不会愿意，他自己不愿意，下功夫去做，这不是很难的事情。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。尧帝舜帝他们的风范以及他们教化天下的道理，最根本的就是在孝悌。而我们看历代这些圣王，尤其在周朝，它是800多年的历史，是所有朝代最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德，有德，这个国家、这个朝代的福报就大。所以以德治国啊，这是正确的。而我们看哦，用武力，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，这不能长，不行。上天有好胜之德吧，你用武力就跟上天天亲违背了，那还能叫天子吗？那是上天的武力的儿子啊，怎么是天子？那上天就要把他收回去的。所以秦朝啊，是用武力，他的朝代只维持了15年就没了，差很多啊。而周朝最重要的，他领导者的孝悌做得非常的好。我们看文王，他的父亲是王子。文王对待他的父亲非常恭敬，每天早上起床，把自己啊整理的非常的庄重，赶紧去跟父亲问安。中午以及傍晚一天三次，晨昏更新，然后吃饭时间。菜要端上去的，他要先去看一下，一定要是新鲜的，要是热食端给父亲吃，然后吃完还要看看吃的够不够。假如看父亲吃少了啊，那可能是身体不舒服，赶紧去了解。父亲假如有不舒服啊，他连走路啊都走不稳，担忧自己的父亲。等到父亲病好一点了，哇，他才来父亲，交代煮饭的人不新鲜的，上一餐的东西绝对不能再拿给父亲吃。好，诸位学长，刚刚讲的文王做的事情，有哪一件我们不能做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这里讲的很有道理，其人所不能哉呀，不为也呀。只要这么做了，这个朝代800多年，而且告诉大家，周朝的后代呀，到现在 大家回去看书看一下，我敢保证很多学长都是文王的后代，周朝的后代，你们都还没认祖归宗，该当何罪？回去查一下百家姓，查一下啊，认祖归宗啊！你从那一刻开始，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不一样，你找不到人民的源头啊！你可以效法你的祖先啊！所以，因为刚好有机会啊，读德育故事，大家读过没有？那个作者是蔡正生先生，他在最前面就有一篇。结果呢，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说我们才是文王的后代。哦，我读到那个时候啊，头皮发麻，好像我这个头啊就跟那个祖先的血脉接上去，认祖归宗。那一天我连走路的状态都不太一样，连走路啊都要有水平，不可以连祖宗丢脸。所以确实是百世齐昌，有孝悌风范的祖先，他后代百世不长成。文王做到了，武王也是这样孝敬武王。文王有一天生病了，武王连续照顾十二天，连帽子都没有解开。这个孝子为什么不把帽子解开？因为照顾病人，他随时会有。可是，假如把帽子解开，这个头发披散下来了，他去照顾父母的时候，这整个是哇，披头散发，对父母他们就不恭敬了。哎呀，这种恭敬才这么细微之处啊，令我们感动的。德育故事里面有一个读书人，半夜他哥哥叫他，结果延迟了一会才来。他哥哥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慢？”他说：“我必须把衣服都穿整齐啊，不然啊，穿不整齐啊，到你这来，我觉得对于兄长不敬啊。”你看现在的人没有这种恭敬态度。连客人来了穿睡衣出来接待他，哦，这这个经过心里只有自己，自己舒服就好，方便就好。哦，这古人都是想着对人的恭敬，所以这个孝啊，做到第一，文王的伯伯。大伯跟二伯，太伯仲永，他的父亲王姬是老臣，他们兄弟的体啊，是连天下王位都能让给弟弟，不简单的。所以他大伯二伯啊，跑到啊那个时候的江苏、浙江一带，那时候还没有。文化发达，大白天的，披发纹身的，那里还没有这个汉文化的洗礼。结果很有意思哦，他的大伯二伯去了那里以后，就变成那里的领导者了。所以因为有德啊，才能感化一方。虽然王位让出去，走到哪还是王，所以人有福报，走到哪还是有福报。人有命中有财富，卖绿豆汤都能很有钱啊。那福是靠福田心，可能靠修来的，不是真来的啦。这 真的反而啊，受不了了。现在人不懂了，小人冤枉了，就做了小人。所以他历代这些君，国君呢、啊，都是孝悌做很好，而武王他的弟弟是周公。传到他们这一代的体做到什么程度？武王讨商，讨伐商之后没多久啊，生了一场大病，命就完蛋了。结果周公啊写了书文，然后面对上天啊，面对文王、王姬，还有他。太王算是他的尊敬者，这三王的定位，然后自身要把自己的寿命给他的哥哥，不能让我哥哥断，他要吃一点心，吃我的命。结果没多久啊，王的病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周朝啊，他孝悌传家，确实才能让他的朝代，甚至让他后代子孙这么样的长生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第一篇序言第二段。这个孔子曰：“弟子。”助则孝，处则悌。在家里面孝顺父母，处是在外与人相处的，懂得恭敬、谦顺，对待他人、对待长辈。又曰：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。真的一个人爱心的都是从孝悌自然流露的，孝悌业者即为君子。教民理顺，莫善于悌。要让老百姓啊对人都懂得礼貌顺从，那就是从小让他就懂得悌。所以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德。当他懂得恭敬自己的父母，他很自然的一见到别人的父母，他这个恭敬态度就油然而生。好像我自己也很恭敬天亲，这个从小啊都是大姐二姐这么叫。有时候同学问说你姐姐叫什么名字，我把姐姐的名字念出来啊，全身不舒服啊，就觉得哎呦，念自己姐姐的名字很不恭敬。人家说你爸叫什么名字啊，把自己父亲的名字念出来也很不舒服。所以尊尊长，这太有道理了，长人的恭敬。而当我看到，比方说到亲戚朋友家里，看到他们兄弟姐妹说：“哎，过来一下，哎，给我拿什么东西？”或者是直接叫自己兄弟、自己兄长的名字、姐姐的名字，哦，我也是很难过。看到他的哥哥。我们那种对哥哥的态度自己就上来了，大哥你好。所以老祖宗教育人的顺着人性啊，自然养成这些好的品德。 交易金，所以金铁价是为人求的，很自然的就恭敬自己的兄长，到恭敬所有人求的。敬其父则子运，敬其兄则弟运。这何无人敬啊？你恭敬他的父亲，他所有的孩子高兴；恭敬他的兄长，他所有的弟弟妹妹欢喜。敬其君则臣悦。你到一个国家，恭敬他的国家领导人，他的所有公民都高兴。那我们举一要反三啊，这一句话呢是很高的人际关系学哦，通达人情世理。敬耶稣则基督教成悦，是吧？啊，敬阿拉则穆斯林悦。这延伸到呢，你恭敬他们恭敬的人数，自然他们都会有关系，包含人家的生活习惯、风俗。印度人招待你去家里吃饭，煮得非常认真，准备了很多好的菜，结果人家印度人吃饭是习惯是用手拿，然后呢你没这个习惯，然后坐在那里看人家用手拿的表情还非常的受不了，哎呦，那不就把人家那个圣经好像拿一盆水把它给浇掉了吗？这样入境随俗啊，与人相处啊，重要的人求心啊，不要起那么多好恶啊，那么多执着啊。所以夫子之交弟子，孝之外即在于礼。而夫子有一次啊，借机会教育，刚好啊，他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，哇，那是几十年的交情了。这个老朋友啊，叫袁让。得元长，幼儿训弟，长儿无训焉。孔子跟这个老朋友有一段故事，是元长母亲去世了，孔子尽力的去帮忙办好这个丧事，结果在办丧事期间呢，这个园长不知不觉啊，就长期咳来了，在自己母亲治丧期间还唱歌，这个是很违背礼的，这旁边的学生看着呢就很不舒服了，我说这家伙是这样的朋友啊，你不要再帮他了，这不说的。那夫子体恤那些人情啊，很深。夫子说啊，虽然他是在有点不像话的来唱歌，可是他是唱的那个歌啊，都是想念母亲的句子，他可能就有点忍不住了。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母亲，所以我也不能啊忘了我这个老朋友，我还是要帮他办完这个事。所以可见呢，园长很善良啊，但是行为比较控制不住。所以夫子啊，有时候呢，三相劝啊，批评别人这个 修养之人，说他幼儿不学礼啊，他从小呢不是很恭顺啊，懂得这个礼道，长而无数言，长大的呢又这个书啊就是识得人称道的德行或者功业，就觉得他年纪这么大了，德行啊或者对社会的贡献啊好像都没有，这个也是在提醒朋友啊要加油啦，不要再混了。孔子下面来讲，这老而不死为之这样，这你啊年龄越来越大了，要多对贡社会多一点贡献才对了。夫子讲这个话呢，算是重话。讲完以后啊，拿着他手上的杖、拐杖，轻轻的呢碰着他的小腿。可能他这么做的时候啊，也不是做得很像样，点了他一下。这个动作啊，其实是蛮亲密的。那么熟的朋友啊，做这个动作，话很重啊，动作很轻啊，但也表现出啊彼此的关系很亲。这夫子啊，在处事应对啊，这个度啊拿捏的非常准，该批评还要批评。但是也让对方感觉这一份友情啊，是提醒他，所以知悌也者，真正做到悌的呢，在家则为善于师兄，出外则为善于。举凡年长于我，所有我们见到的亲戚朋友比我们长的，或者分长于我，辈分比我长的，以前大家族啊，叔叔的年龄比侄子还轻的有啊，但是还是要叫叔叔啊，那种辈分。师长于我者啊，在团体里面职位比我高的，故无论矣。故无论呢，就是本来就不用讲，就应该够讲。无论就是不用去讲，就是应该这样，就是本来就应该呀、啊，尊重长我的，辈分比我高的，职位比我高的，甚至于啊，推甄再延伸到呢，德行比我长的，学问比我长的，啊，都属于啊长的一个含义。接着，提到时包括师父及长官言辞，都包含在里面，故有子曰。其为人也孝悌，何好犯上者也。他从小就是这个态度的，怎么可能到单位去会犯上？他对领导恭敬都不犯上，不好犯上，何好作乱者？为之有不可能的嘛，连犯上都不会了，怎么可能会作乱？第二段，第三段呢，我们看到悌者所以师长，所以悌啊就是侍奉兄长长辈，无论伯叔姑姐兄嫂师友，凡长于我者，皆以敬以 我叔叔、姑姑、姐姐、哥哥、嫂嫂、师长、同学，这个有应该是朋友同学，而友爱若弟若妹。这里讲到了这个体制啊，不只是侍奉兄长长辈，还包含照顾弟弟妹妹，这也是提到，甚至还延伸到照顾哥哥姐姐的下一代，这些甚至子女外甥。兄弟之子、姐妹之子，皆在于地道之中。所以女子之体呀，当更有劲。女子的体呀，那轻的是更辛苦了，难度更高啊，更不简单。盖余晖以后，这个。因为出嫁之后啊，以夫家为家，所以照顾这个家庭啊，无论舅姑两人子、兄弟姐妹，皆为长亲，舅是公公，姑是婆婆，公公婆婆的兄弟姐妹啊，都是长一辈的亲人，都要亲。妯娌之间，啊，这个妯娌啊，就是，比方一个家有好几个儿子啊，都娶媳妇了，这些媳妇之间呢，就是妯娌关系。姑嫂之间，这个姑子相姑。嫡庶之间，这个嫡庶啊，古代的大的这些贵族，他们呢有娶妾的，就是不止一个太太，但是啊，太太是妻，是原配，其他的叫妾，原配的位置啊是不能动，只是有地位。是不能随便的，而这一些太太之间呢，也是提到，以及妯娌、姑嫂、嫡庶之子、弱女，他们的孩子、女儿，我们去照顾啊，这都是提到，啊，皆无不包括于提到之中。所谓爱屋及乌，你爱这个人，然后也关爱他的家，甚至他屋子上面的鸟乌鸟都爱他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怀其少，这个就是关怀。 所有尽情的表现出来，对这些晚辈的父母长辈的一种恭敬态度。孝悌为人臣，本地而道生，可不慎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还先